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继续读若望福音，我们到了十五章的第十八节啊。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经文，还记得前面十二到十七节谈的是彼此相爱，对不对？是若望团体类的啊，这是我的命令，你们谁呢？若望团体嘛，对不对？就是这些耶稣的门徒嘛，啊，你们彼此相爱。好，那你们以外的人呢？从十八节开始要恨你们的，啊，这个连结不要，就是要注意到。但是因为我们因为不可能一天上把课上完嘛，所以那个脉络你要抓住，那个脉络很清楚的。但现在我现在谈第十八节啊，世界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啊，那我们读书都不可能这样读的了。对不对？我今天早上弥撒也跟各位讲个例子。今天早上的弥撒，我说那个耶利米亚先知书嘛，对不对？一开始说愿我的眼泪直流，那个我是谁呀？你直接听那个就像是耶利米亚先知，对不对？但前面有一段几个字漏掉了，没有读，那个是你要对他们说。所以有一个人对你说，那个你才是耶利米亚。那天主叫他说，那个我变成天主了吗？天主流泪，差很多，好吧，差很多。那我们就是我们正要练习，这个没办法。我觉得这个教会的历史那么久了，这个我们现在没办法，就是我们那个真的是传统，过去他们就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慢慢跟大家提醒，提醒注意到，这边是一样的例子。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这个语气的转换，你说世界若恨你们，各位早都读过了，但可能各位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前面是你们。世界以外的人，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才有那个你讲那个层次跟对立啊，就很清楚嘛。那个意思就很明显就表达出来了。好，我读一下十八到二十五节啊，那各位就记得哈，前面是爱的命令，好不好？十二跟十七节就是我们说开始跟结尾，对不对？这是我的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你这么读就发现了哈，这为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呢？彼此相爱是那个团结嘛，才一起抵御外侮嘛，抵御外在的力量，不然怎么办呢？就把你各个击破就死光了嘛，不是吗？啊，就是讲的俗话了，所以很清楚的，这是一个我们看见若望福音他写的那个特别的那个气氛。他当然没有说叫若望团体不要爱世界，他并没有教这个。那我们打个比方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信仰团体，在他们的那一个具体的生活的处境当中，那个特别的历史环境当中，我们才出现这样的启示性的经文啊。好，我读这十八节了哈。世界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在你们以前，他已恨了我。若是你们属于世界，世界必喜爱你们，有如属于自己的人。但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为此世界才恨你们。你们要记得我对你们所说过的话，没有仆人大过主人的。如果人们迫害了我，也要迫害你们。如果他们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但是他们为了我的名字的缘故，要向你们做这一切，因为他们不认识那派遣我来的。假使我没有来，没有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现在他们对自己的罪是无可推诿的，恨我的也恨我的父。假使我在他们中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人从未做过的事业，他们便没有罪。然而他们现在看见了，却仍恨了我和我父。但这是为应验他们法律上所记载的话，他们无故的老恨了我。好，先记得一下，在这个十九节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我们前面读过的，也是跟门徒们说，对不对？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也是在第十五章前面刚读，不要忘掉记得。然后呢，很清楚的怎么样说这个世界。为什么有罪呢？因为耶稣来了啊！如果我没有来， 啊，没有给他们教训，他们没有听过我的教训。然后呢，第二次世界没有看过我做的事业，就讲了一个大奇迹吧，就没有罪。我们说不知者无罪嘛，对不对啊？第二次知道了，这他们无可推诿。几个简单的印象先放在身上就好了。好，我们前面是12到17节是很清楚的，耶稣医药团体、门徒团体彼此相爱。啊，那这个讲话呢，马上就换了另外一个气氛啊。在他们彼此相爱的这个团体以外，那些人对他们的态度，就跟他们彼此互相对待的态度不一样。啊，他们是彼此相爱，而这个世界啊，因为对立这个团体嘛，这世界对他们是恨。那你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写作一定是刻意写的了，就刻意安排的那个场面，就能够要展现出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对立的气氛，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当然这个团体我们在福音里面谈的是若望的团体，那今天我们就可以直接可以看到应该是基督徒团体啊，所有的相信耶稣的人。好，那世界会恨耶稣的门徒，为什么呢？啊，十九节说了嘛，如果你们属于世界，世界爱你们，就有如是属于他自己的人。就简单怎么样，你们不属于世界。换句话说，因为门徒团体跟世界毫无关系，应该说毫无共同之处的，啊，没任何是彼此一样的。那么这边这个世界呢，就是很清楚我们看见什么，是跟天主作对的领域啊，地方气氛跟人啊，一切就是跟天主作对的。所以耶稣的门徒包含我们以后的基督徒啊，那么就是被耶稣从这个世界当中拣选出来的啊，换句话说跟这个世界就区隔开了啊。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在若望福音里有非常特别的用法的，就是不是我们讲的一个宇宙万物。这个宇宙万物若望团体也认识的嘛，他们当然知道这个世界是天主所创造的嘛，啊，所以并不是指这一个是耶稣所谈的啊，会恨门徒，或者耶稣说他们会世界会恨他们的。若望团体他们相信了啊，这个宇宙万物是天主所创造的，而天主爱这一切嘛。我们一开始第一章第三节就读过了，序言就说万物是借着圣言而造成的嘛，啊，那圣言就是天主啊，对不对？那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我们后来在第十七章会读到耶稣的祈祷啊，在第五节也说，父啊，现在呢光荣我吧，啊，赐给我在世界未有以前我在你前就有的光荣吧。二十四节也说，父啊，你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你这边可以发现这个世界啊，被创造是来自于天主，所以基本上呢是跟天主是有关的，因为天主爱的结果。所以我们会读到的第三章里面耶稣对尼科德摩的话嘛，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对不对？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所以很清楚，我就注意到同样一个字啊，在同一部作品里面还有可能表达不同的意思啊，这个我们在阅读上面要非常小心，就会明白。而且这个世界很有趣，你看我们的现实的世界嘛，对不对啊？最近有一个有趣的一个，有趣不好听，是一个怪怪的新闻，就大陆的游客去这个奈良跟那个鹿乱弄了一通，对不对？养那个鹿，各位看这个故事吗？那个旅客们去整那些鹿嘛，那很麻烦，就是不太友善。那你知道啊，这个动物界啊也是天主所创造的。那我们虽然知道我们有这个各个生物它天主创造的本性，它甚至于彼此掠食，彼此这个你说抢夺啊，怎么杀戮，对不对？但是那不是因为恨啊，那他们比如说他们的生物的本能，食物链的需求，对不对？整个的受造界啊，只有人才有能力恨啊，这很惊人的啊。这我就让我想起这个圣方济的太阳歌嘛啊，他也说嘛，他说只有人才不配赞美天主， 因为只有人才会犯罪啊。天主的所有受造物都按着天主所创的本创造的本性，就欣欣向荣。你这拼了命站在天主啊，虽然没有讲话，没有唱歌，对不对？啊，只有人啊，这是圣方济很深的领悟了。那圣方济有没有连到这个《日望福音》这一段？我不知道啊。我的感觉是，我可以给它连在一起的啊，就是很清楚这个恨这个东西啊。你的确看看，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懂这个字嘛，我们大概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用过，有过这样的情绪，甚至有这样的行为，对不对？但真的只有人才会啊，就人才会啊。所以呢，若望在这边关于这个世界啊，是非常清楚谈的是跟耶稣、跟神啊、跟真天主做对，真的对立面的那样一个团体，那是。那么这边有关于这个世界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在前面的第十四章谈到这个护卫者就已经读过的，已经听过的啊，是这样的一个跟天主作对，就是这指什么？是反对耶稣，反对福音，反对耶稣的福音，自我封闭的那个人性世界，那个没有能力啊对圣神开放的那个世界，是这边所谈的。啊，就是要注意到这个话是，其实他这个蛮明确的了啊。所以这个世界的概念在这个地方呢，被推展到极致了，啊，用那个最尖锐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么几乎是什么？几乎是你不属于若望团体，或者是不属于耶稣的门徒团体的，都是恨耶稣的了。是非常强大的，但我们知道它本身的意思，我们今天不能够这么懂啊。但它在若望团体在那个讲话的氛围当中，大概是这样的，是非常尖锐的。那这些人怎么样呢？就这些人是他们会恨、迫害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他们曾经迫害过耶稣啊，曾经恨过耶稣吗？第二十节，他先恨过了我们了。所以耶稣呢曾经怎么样对他们说过话，耶稣呢也曾经在他们前面呢行过神迹，这边耶稣他试验嘛，所以怎么样，他们在这个情况之下还是跟耶稣作对，这边讲恨这个字，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没有任何借口，他们就是犯罪，就是反对天主，就是反对耶稣，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言语是找不到别的借口了，无法推诿的啊！第二十四节是躲不掉的啊！那换句话说是早晚要跟你算账的了，这个意思。当然，若望没谈这么多，也很清楚。所以在二十五节里面就说一个很有趣的话，说好像圣经用了圣经的话说，他们怎么样无故的仇恨了耶稣跟天父。好，这边有一个小麻烦了哈。如果你去找这一段话呢，这个他们无故的恼恨了我，这并不是在法律书上面，他在圣咏。圣咏有两处我提过这个的故事，而且那圣咏那个里面那个我呢，是那一个什么哀怨的一个祈祷者啊。那通常我们说圣咏达卫写的嘛，所以本来是讲达卫的，只是被这个若望团体这么简单用过来了。那他用过来当然是怎么用，这边谈在这个二十五节的用法里面是这个我呢变成了耶稣跟天父啊，这当然是一个对圣经上的引用呢，你说有点随意了哈、啊。这个我想起我们小时候对不对，写文章什么都孔子说对不对，孔子讲了好多没讲过的话吧，对不对？子曰子曰的，对不对？当然是有点这个味道，但在那个年代他们这种写作是没问题的啊，我们今天当然不行。我觉得他们很随意的用引用圣经，在犹太传统里面这是没什么大问题。但是而且我们从文上面看，我们懂他的意思。当然说他拿这个来做一个引证，那如果你要吹毛求疵去看文字的话，这个证据是不够的，甚至于是误用，或者我们讲妄用也不过分啊。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毕竟是2000年前的文学作品，不是今天的，它不必遵守今天的写作的这些规格跟原则，不必啊。我们不要把这个时空就突然就抹掉了啊，那不行的啊。只是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去找的话，你真的去找这段话。我对不起，我这边没有给你们那个章节，我也记不住了。就是有两段圣咏的话里面，那你去找一个一般有这个reference 的圣经版本，都可以找到那个 这边的圣咏出自哪一节了，但是甚至于你去这个 Google 这个可能可以 Google 到很清楚，可以发现你读一读你就知道我今天在跟各位做的解释啊，它并不是真正的这天主说啊，说这个是人们无故的老恨的天主啊，这个没有的。好，但这边从这个整个的脉络的发展呢，是耶稣为了告诉门徒们，告诉门徒们为什么他们会碰到这么样的一个困难的情况，因为呢你们的师父是被这样对待的，也不要奇怪啊。好，所以这个这边的言论就非常清楚的显示了，我们说了这么多要讲的是这个事件呢是指那些不相信的犹太人，我们不要把它扩大，因为其实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事情普遍化，对不对？其实若望团体他们当时生活的时候大概不知道有中国人啊，他们的世界就是他们跟旁边几个人而已，只是用这个世界来表达而已，所以就那个不相信犹太人，而且怎么样，这些人怎么样把耶稣推向死亡，很清楚的。所以在若望福音当中啊，那个迫害耶稣的就是犹太人嘛，很清楚的啊。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知道在这一个苦难的故事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啊，连这个罗马的总督比拉多都一直希望释放耶稣的啊，但是呢这个罗马犹太的领袖不答应啊，那比拉多怎么样，杀的人对他不算什么的了啊，所以他保住他的这个官位，他的一些地位就好了。所以怎么样，人在江湖啊，他随便坐一坐，有什么损失就让别人损失吧，只要不是他就好了。但这个的写法是很清楚的，最后怎么样，真正迫害耶稣到死亡的，在若望福音的写法是指犹太人了啊。所以这个福音作者里面用了一个非常一般性的说法，这个世界这个字啊，但是我们要很仔细的读就会明白哈，那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犹太人的特定的圈子，而且呢，这边可能就如果你把它更集中、更浓缩的话，应该是什么？是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啊、军师啊、法利赛人，最后你当然可以归到大司祭啊。你看大司祭说了嘛，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君王啊。那是一个《若望福音》的时候，那是一句非常恐怖的话。我常常在教我们去朝圣嘛，我会都去读这段圣经。我就你读那段话，你觉得比拉多这么惨吗？就是被逼到一步一步，他就是单纯的说杀个人算了，他什么都没得到吗？我大司祭这句话是非常大的，说明比拉多获胜啊，他至少有一个很大的利益嘛。因为犹太人在历史里面一直被各个世界强权控制打压，对不对？对，他们一直在宗教上享有自主啊，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各个强权都知道把他们逼急了，那么他们真的会宁愿死的。我们记得这个马加伯家族的事件，你就是杀了我们都没关系，对不对？所以他们有这么强大的这个宗教自主，因为他们为他们而言天主是绝对的王，他们唯一的王。所以当现在大司祭这犹太的宗教领袖，你说这个天主在世上的代表，我们今天讲教宗，对不对？那是没有这个教会，没有这个结果，对不对？你看那样的一个犹太的背景大司祭，他基本上可以说神的代表了。他说怎么样？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君王。那换句话说，现在怎么样？他们也承认罗马皇帝是真正的君王了。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你在讲的话，在一个面对犹太人非常大的一个突破。那这句话是非常恐怖，所以你可以让你可以看这句话应该是非常关键。这个整个若望团体他们要写到那个地步，真正跟天主跟耶稣作对的哈，你就从这个最广泛的，就一切人，我慢慢解释了哈，比较是犹太人，然后是不信的犹太人，然后宗教领袖啊，要做大司祭。你这是若望的团体描写，你一层一层看进来哈，那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描写的方式。你可以想象看，你可以想象看那个。我们说这个世界会恨这一个耶稣的门徒，对不对？我读起来哈，那个门徒们也很恨世界的了。当然这话能不能用，你们不要讲，我不能讲的。所以你要问了，你连这种写法，你们整个福音啊，都是一直描写怎么样是在对抗犹太的领袖的啊，从这里就那你就问，那么所谈的我们前面刚读过的彼此相爱呢？ 你就很清楚，对不对？做惯团体的彼此相爱，你会有一个气氛感觉是什么？就是我们圈内人彼此相爱，圈外的人是最好都死掉。我说我的话了，对不对？就是对啊。那你就问，那我们整个核心的信仰教导，基督徒的爱在哪里？我们可以知道，这弱团体它不能够代表一切啊，所以你不要把一部福音的一个情况，就说我们基督信仰都这么相信，那不对的啊，不对。我们在跟各位谈弱望福音，我们甚至于会讲在上来，你说可能夸大或过分一点点啊，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团体他在想什么，他表达什么。我们不是说我们基督信仰都这么相信哦，好不好？那稍微分一下下，对不对？我们举个小例子啊，在有著名的一个初期教会的一个殉道者尤斯汀努斯啊，他是生活在那个就是这个虚显色根嘛，或者是那个撒玛利亚啊，一个第二是150年去世这个人啊，那他也是被迫害的啊，很清楚的。那么他被人迫害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跟犹太人也被迫害，对罗马人。我看他什么时候，对不对？他就说，他说对迫害者说，他说我不恨你们，我们不恨你们。相反的呢，我们祈祷啊，如果你们不悔改，那么还能够在充满慈悲怜悯的父前得到怜悯。好，这句话他对谁说的呢？他是对一个犹太的宗教领袖，不是对杀他的那个罗马人，不是哦。啊，他说。我不恨你们，所以其实他是基督徒，对不对？基督徒很惨的哈，政治迫害罗马人，还有宗教迫害犹太人。我们说爹不疼娘不爱了，真是这样子的。可是他现在他是面对这个迫害的犹太人说，我不恨你们。啊，注意到这，你放到这望福音的话，尤斯汀应该是基督徒嘛，对不对？那个人是世界嘛，对不对？我不恨你。那跟望福音相反的，对，而且相反的，我为你祈祷，就算你不悔改，还可以得到天主怜悯，很惊人啊，这非常惊人。你知道，就是我们常说，你知道这个迫害他的人啊，我读这句话，我都觉得这个犹太人他可能知道了。我们很多人有很多那个主观的想法啊，我们对自己很有信心的，我们对。虽然客观上我们做了一件错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我对了才做啊。我们稍微想，除非当我们世界，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些人就是阴狠，专门以做坏事为乐的，有对不对？但我们稍微比较想着这个多点同理心的话，就是他我们这么做，他觉得他自己对嘛？啊，他良心觉得对嘛？那我们讲错误的良心的，所以在主观上呢，其实应该知道他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判断呢？他为什么判断错呢？可能很惨啊，出生就不好，从小就学会仇恨嘛。他从小就没有人教他爱，你怎么教他爱呢？对不对？从小就叫他说看到这些人就要杀，你怎么在看他怎么不杀呢？我马上要读到的啊，说这些人说耶稣说了嘛，这些人将来杀害你们，还以为在尽恭敬天主的义务嘛，就很清楚。所以你注意到，所以我觉得尤斯定啊，跟这个对圣经可能对弱望福音非常熟啊，这我的感觉了。这是这个例子，那我们还是要问嘛，所以很清楚啊。我们说，那弱望团体在福音里面所写这个，那么这个普遍性的尤斯定，它代表的基督徒真正的我们的普世性的价值，我们应该爱什么人都爱。包含耶稣在对观福音说的爱仇嘛，对不对？弱望福音你读到没有？没有爱仇的概念了，没有嘛，对不对？所以这次啊，注意到这很特别的一个情境里面啊，所以关于这个犹太人啊那么严厉啊，这个迫害，这在福音的表达了。那相反的是，弱望团体他们这么严厉的写犹太人啊，那应该是这个具体这个时空的环境啊。对，我们前面拿那个尤斯汀当例子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面对的是残酷的迫害啊，一直是被非常严厉的这个信仰战斗在打压他们的啊，他们甚至怎么决定什么把他们赶出会堂啊。而这个是这是真正历史事件啊，在第一世纪末期90年代啊，大概93、94年啊，犹太人他们真正开过会议的 他们会议的，谁如果要宣告耶稣是墨西亚，他就不是犹太人。做这样宣告的不是犹太人，换句话说，那就怎么样？就绝罚，赶出了犹太的社团了。在当时的语言就是被赶出会堂，很清楚的。那各位知道，我们在这个第九章读过这个胎生瞎子的故事，讲过非常多次，对不对？这个父母亲被问到的怕到，对不对？说为什么他现在看见了？我不知道，问他，他长大了，他会讲自己的事情，对不对？你再问他说，里面的孩子吗？啊，是。生了就瞎，是。现在看见了，是。怎么看见的？我们不知道。问他就好，他长大了。那作者马上就解释了嘛，这是因为当时犹太人已经决定了，啊，谁如果相信耶稣的话，就不要赶出会堂。我们可以看见，我刚刚跟各位说，犹太人他们在历史里面真正开过这样的会议，做过这样的决定，我们就可以定断了，就是说《约望福音》已经写在这个会议之后，那个事件已经，这个历史的背景已经放在《约望福音》提前在里面发生过了。当然我们再看下面，我们看第十六章的时候更清楚，十六章第二节就已经说了嘛，耶稣告诉门徒们说，人会把你们赶出会堂的。啊，第十六章第二，下面马上就读到的，而且怎么样，时候要到，那凡是杀害你们的呢，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们这么做，因为他们没有认识父，也没有认识我。好，那这个认识上是非常深的一个概念啊。我们讲最根本是谈到这个《若望福音》跟这个《创世纪》有关联的认识，是爱的意思了。好，这边谈爱可能还太远，就是他们就是不了解天主父到底是谁，他们不了解或不接受天主父已经在耶稣身上把自己启示出来了。所以当耶稣以天主父的启示者身份的时候，他们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接受这个启示，那么耶稣就在他们的眼中就成为什么？最大的亵渎天主的人。那亵渎天主在那个年代就杀无赦了，就是这么简单啊。哦，那这是个关键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是可能是真正的写作背景，就第一世纪末期啊，他们是很小的团体，作为一个犹太人，本来已经不被当时的世界喜欢了，已经不被当时的这个罗马皇帝喜欢。那罗马皇帝到了第一世纪末期，已经我们说已经疯了，已经自己想要当神了，活着想当神，已经开始非常强烈出现这个凯撒崇拜，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逼着大家把罗马皇帝当作神来拜，当然是犹太人不可能接受的。那不接受怎么？当然被罚嘛。被压迫嘛？那现在怎么样？犹太人里面呢，他们还把这个小团体、弱望团体还把赶出去，你就逼到墙角了嘛？啊，就是几乎是没有，几乎快失去那个生存的可能性了。这是他们这个团体，你可以发现那个语言，你读背景在你，他如果知道背景的话，这个写你可以发现，就我就感觉那个至少也非常恨，就那个团体那个气啊，心里那个气，所以把这个就是说。相当的抹黑了，就把整个的他们以外的人都就一全部抹黑掉了。好，所以我们看见了这边是一个弱望团体啊，常常出现的这个他的笔法非常尖锐的对立啊，相信或不相信。我们前一看只有光明跟黑暗嘛，对不对？有从上而来的，跟从下而来的，属于上的或属于下的，或者救援或者审判。啊，所以这个是很清楚，这么尖锐的对比，在若望时间是非常强的。你可以看见，在若望的作品里面几乎没有那个缓冲地带，啊，非黑即白，或者你相信天主，或者我们不相信天主，啊，不相信天主就是跟天主作对的，没有那个中间地带，没有的啊。当然是我们在现实生活，我们都知道有。对不对？黑跟白只有灰色，还有深灰跟浅灰，对不对？大灰跟小灰，对不对？当然现实，但是如果他就没有这样，他就是很强的这个表达，所以我们就要注意到，这是非常强的这个特例，那不是描写真正的客观的真实，他们那个情境里面所做的一个特别的表达的方式，当然是要强调。你知道，我们也说过很多次嘛，在真正的现实生活当中啊，团体越小啊，越要极端化。才活得下去，啊，好像那个极端性呢，让人就是喘，就是一股勇气，你知道，就是 打到肾上腺素，那就开始接，大概这个味道，对不对？那这个可能可以想象，那是大概相同类似情境里面的旺团体他们写出了这样的一个作品。好，那此外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福音里面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声调啊，别的一些语气啊。那譬如说，在第五章的22节说什么呢？说父啊不审判任何人的啊，他把审判的权怎么样都交给了子啊，所以是什么？是天主子有审判权的。好，但是呢，这个耶稣很孤独吗？啊，我们看第8章的30节说，派遣我来的，他跟我在一起。第8章30节。派遣我来，就天主，对不对？他跟我在一起，他没有留下我一个，没有让我独自一个啊，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啊。那么说，当耶稣讲这些话时，很多人就信了他，所以很多人还是会接受这个启示的，并不见得都拒绝。我们当然知道，有若望团体的存在，就表示有人接受嘛。很清楚的哈，那这边所谈当然是若望团体人也会慢慢的在增加当中很多的，那甚至还有什么第12章的42节，他说在首领当中哈、有许多人信从了耶稣，可是呢只是为了法利赛人不敢明认啊，不敢公开的承认怎么样，免得被逐出会堂。啊、这很清楚，对不对？偷偷的啊，对不对？怕什么？那个保住一点点生活的可能性啊。当然，这个其实是若望团体是批判的，但他在说，这个现实上是存在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他讲的很极端、很绝对，但并不是没有这一些。你说比较柔和的，比较接近真实情况的一个声调，还是有的。当然，我们这边不能够跟各位举出一些例子啊，不能够谈太多。我们只是要说，我们可以相信嘛，我们可以相信。若望团体他们在当时哈、真正的流了很多眼泪，受了很多苦啊，甚至于流了很多血，没有问题的。我们知道其实若望团体并不特别嘛，如果我们看整个历史的话，这个传统的犹太教跟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啊，本来就是非常的纠葛的嘛，很多时候彼此仇恨很严重的，我们现在开始慢慢的缓和很多啊，当然随着历史我们也慢慢的要等了很久啊，才慢慢的，但是我们在凡尔会议之后才出现了比较好的什么对犹太的社会的宣言，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在凡尔会议之后的现在弥撒的感恩礼里面，在特别在圣周六的这个复活夜里面，10个大祈祷还特别为犹太人祈祷，对不对？那我也听说呢犹太人并不高兴啊。你看个导师内容很困难啊，真的很困难，对不对？你说我们现在发现做人，如果每个人都不能够去想别人有善意的话，你随便都可以发现自己是好像是被攻击被伤害的啊，真的非常惨啊。你说就我们说这个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嘛啊，的确是的啊，那是很困难。就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啊，这个世界的恨啊，那出现更多新的形式啊，非常多啊。我们拿今天这个巴黎的奥运的节目就可以当个例子了嘛，可以看得见，对不对？这真的是很可怕的，而且转移到各种形式都有，各种领域都有了。所以我们可以回，我们从这个背景现实环境里面，我们回到那个若望团体里面。那他们当年啊，他们是真正的生命的根被拔掉了啊。我们今天看到一些事情不喜欢，我们说不看就好了嘛。对不对？不要找麻烦。有些人说电视关了就好了嘛，的确是啊。那以前那没办法的，以前是你要买面包，对不起，不卖给你，是这个情况。可能还更严重的是，在外面走，就可能就要暗杀的啊，因为他们觉得什么？他们在恭敬天主啊。你想那个张力是非常大的。好，所以我们注意到《若望福音》15章18节到20节哈、他所表达的肯定啊，就是这个世界。啊，对于基督徒团体啊，它一直存在着某种无法解释的啊，就是敌对甚至于恨意啊，就从当初对耶稣的跟随者，到今天我们可以说对整个的基督徒世界，而且我们也知道，到今天对于基督徒的迫害从来就没有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的， 哦，也不可能啊，哦，到世界末日可能都不会写。哦，你这样讲当然也只能是猜测的方式说法，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合理的推断，而且我们看到这些对这个基督徒的迫害啊，可能那个方法跟强度啊，在很多地方啊是更增强的，那手段什么更残暴啊，那更恐怖都出现的。所以注意到这段话虽然是一个很古老的一段经文啊，我们说了，我们说这个论文团他们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境里面写下这样的感受，放在耶稣口中说出来啊。但是我们不要忘，其实到我们到今天来看，这个情况还是存在的。很清楚的，当然我们说这个仇恨的对立的情况存在，但不要忘记嘛。那这边一样，那耶稣对这个团体的许诺，他的安慰，当然也有效啊。啊，这是我们要听进去的啊。这边给的劝勉跟安慰的话语啊，它同样是对我们当今的教会，对当今的每一个基督徒说的。所以凡尔会议啊，在教会宪章里面啊，在第八号。啊，就用了一段话，是来自于奥斯汀的话。他是说，教会啊，就一直在世界的迫害和天主的安慰之中。啊，世界迫害没有停过，天主的安慰没有少过。啊，教会在世界的迫害跟天主的安慰中，继续走着自己的旅程。啊，这是不得了的一句话。我觉得这个人呢，太厉害了，太会写。当然他生命的经验嘛，啊，不得了。那你看，对教会而言怎么样？就算遭受到强烈的敌意跟迫害，那我们要注意到了哈，今天仇恨是不容许太多，我们不能够容许我们仇恨，啊，教会也不容许，我们不可以容许我们自己仇恨。讲到这个更稍微宽大点，连讨厌都不行啊！啊，真的是，但你真的是很困难。这我们要听进去嘛？不然我们在那边当基督徒干什么呢？啊，我们在那边说读圣经干嘛？上课干嘛呢？学什么呢？对，的确啊，人类从一开始，从迦因开始，啊，仇恨就一直存在的。但是仇恨呢，是真正的。让这个世界被毒化，啊，摧毁人类，啊，从民族、从国家之间，啊，那个恨，就是相反天主之神的种子了，啊，而这个恨呢，我们可以拿这个麦子跟戒指来比喻的话，它是非常深的扎根呢，扎根在这个土地里面，在整个人类的世界里面的，啊，那这个世界就因此充满了什么谎言跟谋杀嘛。啊，其实我们现在看，你现在电视里面美国的选举，这个川普的那个语言恨意还不大吗？仇恨还少吗？那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们，他们的语言仇恨还少吗？那你这个世界会安宁吗？靠我们好不好？靠我们相信天主的人。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知道我对论文团给我们，但是我也知道，我好像实质上做不了什么东西，不能影响任何人，我只能这边，啊，跟各位做点分享，我关起门来做点分享，像论文团体一样，对不对？封闭在里面，对不对？我的小世界，对不对？那我们就彼此鼓励嘛，很清楚的，我们这样子就可以结出果实来。耶稣的话，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去结出果实来。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知道，对不对？那这个怎么样？那我们可以从路上开始看，说我们从我们现在先练习，我们这边哈，面对那么强大压力之，我们先学会彼此相爱。我们团结好了，我们可以把这个爱呢，可以扩大到外面去爱真正伤害或跟我们敌对的人。我们现在麻烦事啊，我们在这屋内就打翻了天，不是吗？对不对？那怎么办？对不对？我们社会有弟兄也是一样啊，就是见了面一句话都没有一句好话，或者更不讲话，冷漠到不行，在社会里面常发生的，那怎么办？所以我们注意到啊，你看《若望一书》第二章有一句话很美的，就讲这个东西啊。他说，《若望一书》第二章第九节哈，谁如果说自己在光中，啊，天主是光嘛，对不对？谁如果说自己在光中，却老恨自己的弟兄，他还在黑暗里面。 啊，第十一节怎么说？老恨自己弟兄的，就是在黑暗中，在黑暗中行走，不知道往哪里去，黑暗弄瞎他的眼。啊，恨，恨就像黑一样。那这边所谈的黑什么？当然想起什么，在当年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之前第九灾，黑暗灾啊，三天三夜，你知道黑到可以摸到这个黑呀、啊。这边所谈的，如果说你，我们以为我们有相信天主在光里面，对不对？但如果说连我身边的人不能够爱，就算在我眼中他多么的不可爱，但是我不能够爱的话，那我就在黑暗里面。所以人呢、啊，我们人很清楚的，不能够同时又爱又恨的。那恨呢？什么是恶的根源？它会把爱给吞掉。当然，爱也是唯一的方法给你打败恨啊！不论世界的恨怎么攻击我们，我们应该怎么跟耶稣在一起？因为耶稣的爱已经战胜了仇恨。耶稣的爱，他的救援是给一切人的啊！他没有说谁他不要救啊，只有人拒绝接受，他的给予是不拒绝任何人的。那我们现在是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的确，我们只是很困难去走那第一步。我们很困难去相信我的爱会有办法啊。那我们这句话也真的要这边真的相信了。你说我们爱了半天还是没有什么办法怎么样，那注意到不是有句名言吗？成功不必在我，不是吗？相信天主吧，看最后最后谈的末日是不一样的。好，我们看下一段哈，第十五章的二十六节，我们到第十四章第十六章第四节前面一点点，我读一下。这是另外的，这么当然怎么样？哎，这个这么样的困难的情况，门徒们能够靠谁呢？当然靠天主啊！所以怎么样？护卫者又出现了。所以注意到这个话，这个整个的这个谈话啊，十五章、十六章这边，它正是一连串的写下来的故事，是一个一串非常逻辑的语言的发展。好，当护卫者，就是我从父那里要给你们派遣的，那发于父的真理之神来到时，他必要为我作证，并且你们也要作证，因为你们从开始就和我在一起。我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免得你们的信仰受动摇。人要把你们逐出会堂，并且时候必到。凡杀害你们的，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没有认识父，也没有认识我。我给你们讲论了这一切，是为叫你们在这一切发生时想起我早就告诉你们这一切。好，这核心的句子啊，这个人会杀害门徒，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好多次了。那这边关键是怎么样？在这个仇恨跟迫害的谈话之后，耶稣当然要帮助门徒们，那怎么办嘛？对不对？就怎么样？接着是护卫者要出现。那我们知道，我们跟各位也提过，在整个的临别证言呢，护卫者会出现五次。我们前面第十四章就已经有两次了，那十五章前面也读过的一次。好，这边是在十四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跟二十六节都有啊，很清楚的啊。所以前面提过，那我们现在是那个继续的发展啊。所以说，当护卫者就是我从父那里给你们派遣的那发于父的真理之神。对，我们虽然读了慢，我们读得很慢，如果你是一口气读下来的话，其实刚读过。所以这个护卫者呢怎么样，对读者而言是已经认识的对象啊。我前面读过，他要安慰鼓励跟保护，那现在怎么样增加一个特殊的功能或者是角色啊？这是二十六节说的，他为我作证做见证作证啊。好，那这边怎么样？关于作证的谈话，当然是刻意写在这里。我们知道作证呢，我们也在场合里讲过很多次，作证在希腊文就是拿生命来作证，变成了英文就是殉道者啊。这个希腊文 material 就是英文的 martyr 这个字来源， martyr 就是殉道者的意思。所以这是，那你可以看前面谈有世界会什么迫害门徒们，我们这边读到会杀他们，他们在这样的遭遇当中证明他们是对天主忠实的人啊。所以可以看，这是非常刻意的，作者怀着 特定的目的写在这里的，因为前面刚预告过了，门徒们会被世界迫害，被世界仇恨，他们当然会怎么样，感到害怕的。那现在耶稣怎么样，就说了不要怕，因为呢有圣神会支持你们，在审判的时候呢保护你们。那其实我们在对观福音有类似的讲法，只是不同的语言而已。对观福音啊，我们看看那个末世言论，在马可十三章十一节啊，各位这句话也非常熟悉的啊。马可十三章十一节什么？耶稣说了嘛，他在橄榄山上，对不对？看着那个圣殿说什么？当人呢、啊、把你们拉去解送到法庭的时候，哦，很清楚啊，会被受审，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你们不要预先思虑该说什么，不要担心，不要想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刻呢，会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圣神。圣神啊，在我们内说话。那圣神我们知道跟天主跟耶稣是就是合一的嘛啊，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护卫者啊，就是在这里是更清楚了，我们展现这个圣神的功能，在这么样的强大的困境当中保护、安慰、支持这些门徒们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鼓励跟安慰啊。那这个什么？这是后来我们是整个的。福音传统里面其实出现过非常多次的啊。这边我们读到什么？说在事情发生以前啊，在第四节嘛，我就告诉让你们想起啊，我早就告诉你们一切了。那这个话其实出现过非常多次的啊，在第十三章十九节就有一次。那在现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我告诉你们，好叫事发生以后，你们会知道我是。相信我是，好，第十四章二十九节也是一样，啊，如今在事发生以前，我告诉你们，叫你们当事情发生时能够相信，好，所以短短的哈十三、十四、十六章的开始一直出现的，很清楚的，耶稣一再提一再提，当然这个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可以想象这若望团体的话，是要让他的读者去想起耶稣。早就讲过的，讲过的，讲过的，是或者跟我们在一起，没有圣神，不要怕，不要怕，大概这个味道啊，就是你稍微有一点想象嘛。那个读，就我们讲，如果你在读圣经，你要做一点这个用圣经来祈祷的话，你进这个情境里面啊，应该会是很大的安慰的了啊。但我们稍微注意，这边有一个有趣的，就是跟我们前面不太一样的，在这个二十六节写的是谁要派遣圣神呢？看到没有？他说当护卫者啊，就是我从父那里给你们派遣的。这是谁派遣？耶稣派遣，对不对啊？这边是写得很清楚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前面读过呢，十四章十六节什么，他说耶稣说我要求父，他会给你们一个护卫者。好，而且怎么样，我们在这边说啊，在第十六章的第四节说，那个还说这个神是谁呢？是真理之神啊。好，那这个真理之神前面十四章十七节就已经提过了，他是发于父的真理之神。好，这边的争论啊，我们可能不觉得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啊？好，第一个一致性是圣神是真理之神，不一致的是到底是哪来的？是耶稣给的，是天主父给的，你说有差吗？我真的觉得没有差了，对不对？因为我相信三位一体了，连耶稣也说了父跟我原是一体啊，对不对？那当然你说我们可以分开来看那个 person， 我们可以去讲，我看我们重点在哪里，对不对？那你说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很严重，严重到教会分裂，几乎，你知道吗？东正教就要强调坚持，啊，是父经过子发的神，那天主教是父子共发圣神，啊，我们的信经它是父和子共发的，对不对？就是在这，我们连那个连我们信经所念都不吵翻了天呐、啊，其实，好， 但我只是说我们这边不要深究，我们这边不是上神学课，好不好？我这个讲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你真的读的话，你如果读得小心的话，你愿意去咀嚼每一个字的话，你会觉得有问题的。而且呢，你这个感觉没有错，在教会历史里面就吵翻了天啊，现在慢慢平息了。其实大家就觉得没有，我们特别是在存在主义之后啊，真的是在存在主义做这个神学的，我感觉是它的那个走向就慢慢的越来越关心人啊。就我们可以想，我们什么问题都可以想，当然可以想，对不对？但是我们就问说，那你想它干嘛呢？纯粹做一个学问吗？可以啊，尊敬你啊。但我们后来觉得，我们越来越关心我们的人的存在，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这一个神学的最后，我们得到一个特别的理解，它能不能够帮助我增加我跟神的关系？好，这是我们这神学上我会越来越关心的了。就是给你看过我们常讲的例子，以前中世纪就讨论说一个针尖啊，对不对？一个绣花针的针尖可以站几个天使？重要吗？这个跟你讨论过的，啊，讨论很热烈啊，对不对？就明白这个事，那我们先说这个。占100万个跟两个有差别吗？
对我好像无所谓嘛，没关系嘛，对不对？那你可以慢慢看，这个是不太重要了。这做这历史的发展，那的确的，我们都慢慢的发展到后来，人有的很多时候，当这个特别是在世界比较太平，想到很多小心问题啊出来，对不对？
这边我们说，我们跟我提一下这个情况，只要让各位能够设法啊，在学习读的时候的文字稍微注意一点。但是我们说，万一我们想不出来。不要太难过，没关系的，不重要，好不好？就算了，我这边是一笔带过去了，好不好？所以这边很清楚，在我们的脉络里面，我们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怎么样？是耶稣呢？他强调的，不论是他或者圣神，不是或天主父会把圣神给我们的啊。所以门徒们不会孤独的，门徒们不会缺乏支持的力量啊，不会没有陪伴的。那这是。圣神，天主之神，这是天主跟耶稣会赏给门徒们的。而这一个圣神呢，真理之神，他会超越一切人性的恶毒诡计，有了他就不用怕。所以耶稣呢，他自己知道他是什么，他是被派遣者派遣来的嘛，他知道那个派遣他来的呢，一直跟他在一起，他知道天父一直跟他同在啊，所以呢，那些拒绝他的、恨他的，不是单单的反对他而已啊，其实是反对天主的啊。那耶稣的使命呢，只是尽力的把天父启示给人，但如果人一定的不接受的话，那么天主处理啊，就很像我们那个柚子跟麦子的比喻啊，天主处理。那么前面十五章已经读过的23节，什么说恨我的就恨我的父嘛，很清楚的。可是呢，怎么样？那现在呢？天主父呢，在圣神内工作，啊，他会支持而且保护那些相信耶稣的，就像他支持跟保护的耶稣是一样。那我们在耶稣身上，我们说哈，天主父支持跟保护耶稣，就不要忘了嘛哈，耶稣还是被钉死了。我们更不要忘记嘛，那死亡不是结局嘛。而且我们读故事要把读完嘛，啊，整个世界看完很清楚的嘛，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很清楚怎么样，他在天父的手里不孤独，无论如何他不会失去天父的支持，就算在死亡中，他也相信天主跟他在一起。那这句话呢，放到耶稣对门徒们讲，就在那个善牧言论。第10章29节，耶稣说什么呢？说那赐给我羊群的父超越一切啊，天主超越，所以怎么样？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那个羊夺走，所以谁也不能从我天父的手中把跟随我的人夺走。你不要怕，就算死亡，就算迫害，就算被赶出会堂，我们在天主手里，这个意思啊，这是很清楚的。所以那这个圣神也要来这边支持我们啊，所以很清楚的。这我注意到福音啊，他谈到了这个苦难，谈到了迫害，谈到了圣神的支持跟保护， 他从来就没有清楚的说啊，说在严厉的审判跟迫害当中啊，这些门徒啊，在圣神的保护下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没这么讲哦。福音只说，凡是坚持信仰的，那么他们就在天主内，他们必定会得救。我们可以用马窦福音来说，马窦福音第十章28节说什么？你们不要怕那个会杀害肉身，但不能杀害灵魂的。要怕什么？怕可以使灵魂跟肉身一起陷入地狱中的。而人任何的罪恶，甚至于魔鬼，都只能杀我们肉身，不能把我们跟天主绝对的结合破坏的。那只有天主，他会杀害灵魂跟肉身，那天主不会这么做的。只有人，他刻意的拒绝救援，才把自己给杀了，灵魂跟肉身就投入地狱里面。啊，这边是智慧中文团体的强调，又发现你知道这个核心的救援观呢，在福音上面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在历史里面受过非常多的公开的审问啊、迫害啊、残杀非常多。那我们也真正看见了，很多人就很不幸跌倒了。但是我们也看见非常多成功的例子啊。我看到，我们这种朋友正在这个波兰旅行，对不对？传给我一个图片，他去了 Auschwitz， 对不对？看着圣国伯在那边啊，在那边殉道的，对不对？在那么严困的这个恐怖的情境里面，对不对？在纳粹的党的折磨之下，怎么样？就勇敢的怎么样？接受了一切，啊，为信仰做的见证。所以这边27节耶稣说了嘛，你们要作证，因为你们从开始就跟我在一起，所以你们不是一般人呐，从开始。哦、当然这边谈的是那个就是耶稣的直接眼前的门徒嘛，可以说从这个若翰把门徒介绍给他开始了、哦、所以这个什么样，不是在圣神之外的见证，是在圣神内的，就圣神和耶稣、在一起，那么圣神在耶稣内作证，圣神让跟随耶稣的人作证，圣神呢过天主父跟耶稣一起工作啊，那么现在呢，圣神在门徒们身上工作，所以这边谈的是让人想起耶稣生命的一开始的见，这个若望团体，这他们的自我意识、啊，他们是从开始就跟这个耶稣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记得若望一书的话嘛，一开始论到那从起初就跟我们在一起的圣言，对我们听过、看过、摸过的嘛，这是若望团体的非常强大的那个自我意识、啊，他们的 identity。他们的身份证，他们是相信的，非常强的。那后世的基督徒怎么样，在这一个最原始的基督徒的见证一直延续下来，世世代代传下来，环环相扣，这每一代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团结在一起的团体，那我们一起在每一个历史当中，在我们的情境里面就学习若望团体一样，承认这个降生成人的天主子，承认他为了爱我们被钉死，而且真正的复活。那今天承认这样的信仰的人，我们就被接受，透过洗礼就成为这个为主作证的行列，很清楚的。那这个思想应该是若望团体，是用若望福音表达的，扎得非常深的根。所以很清楚的、哦、那么这是天主为他的独生子做了见证啊，这个王菲从第五章开始就有的话啊，然后怎么样，这个见证超越一切人啊，那现在的见证呢，就从天主为耶稣作证，那么他在世上怎么在做了从父那边所听见跟所看见的一切，他刚才说了嘛，说我在世界上如果我没有说没有教没有做，不信我就没有罪，可是天父所教所做的一切我都做，而且我也讲给世界听了，所以是天主父跟天主子一起工作，而这些初期教会的最早的耶稣的跟随者，他们是这一切事的见证人，这个见证是他们亲眼看见的，我亲耳听见的，他们摸过的这个圣言，那现在怎么样，这些人就被召教在圣神的光照之下啊，跟圣神的带领之下一起努力的做出见证，那这个见证当然就多样性了， 看每一个人现在他的基督徒生命是怎么样的。但我们放到若望福音的团体里，第一个他们怎么样，他们必须坦白的承认信仰啊，第十五章二十七节这么说。然后怎么样呢，他们彼此相爱啊，十三章跟十五章都有的。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他们要在合一跟和谐当中啊，这是在若望福音十七章耶稣的祈祷里面说的。然后怎么样，他们要透过宣讲为耶稣作证啊，他们也在整个基督徒生命的实践当中，若望三书第六章第三章啊，若望三书第六节，你如果你只整个读全部的若望作品，就这一切都是他告诉我们的，跟耶稣的跟随者若望团体，他们就意识到，可以说简单说，他们胜过的全部一切，在耶稣的所给的一切的教导当中，我们一个人可能做不了一切，在我们特别的情境里面，我们每一个生命的表达如果符合耶稣的教导跟耶稣的使命托付的话，我们都是他的见证。那这个完成的可能呢，是在圣神的支持下，就基督徒的见证呢，要成为我们这个世界最有力的福传。我们越来越相信嘛，这福传者当然还没有抹杀掉宣讲的重要性，但它真正的福传真的不是单独靠宣讲，或者说也不是主要，真正是靠见证。见证是生活榜样，福传是靠感动，靠生命的榜样。若望团体也非常深的意思这个。那在这边我们现在所读过，就是很清楚的彼此相爱，同时在面对各种迫害的时候，相信有天主圣神跟他们在一起。那在真正的迫害呢，叫真正来临，对吗？的确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关照，那么他们要有信心能够战胜一切。这下面继续要说的，耶稣要让门徒们相信，你们要坚持下去，因为有罪的不是你们，有罪的是世界。好，这是我们下一次从这边跟各位继续读从十六章的第四节的下面两句开始，我们可以看看对这一个受到迫害的门徒团体，也就是怎么样给他们真正具体的安慰的语言。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晚安。